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而今天呢，在空中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陈忠德检察官了。那么当然我们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青少年的问题哦。那么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对于哦这个涉及少年犯罪哦，还有一些这个群殴群打的一些这个照片等等哦，如果说一直在转传这些，是不是有一些刑事责任等等？那当然也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少年犯哦。好，当然这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忠德检察官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大家好，瑶瑶您好。
是，当然我们接下来讲到的，也就是有一些这个国中生的一些案件哦。其实说到国中生，他们基本上也就是少年犯，对不对？
是的。
嗯，那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因为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话题，就是前一阵子有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就是新北市有一个国中生哦，相当好的一个孩子，结果被另外一个国中生残忍的杀害了。
嗯，
然后结果这个杀人的这个国中生事后呢，去少年法庭的时候，他居然还打卡，还上传他的 IG。那有一些民众就知道这个人的人就把他转传，然后还公布他的姓名。那基于这种行为呢，那个新北地医院呢就特别提醒民众说不能这样子做哦。
嗯，
说这样子做的话会有行政以及刑事的这个责任。那很多人就更加生气啦，就是说这个人他自己都没有在意他自己的形象，
也没有羞耻心。嗯，
他没有羞耻心，那我们老百姓就是他自己上传了，那我们把他这个转传提醒民众哦，这个人很可恶，然后我们口诛笔伐哦，这样子难道就错了吗？然后说哦，政府在少年那个善良的少年被杀害的时候，你都来不及介入，然后等真正凶手被抓到之后，处处的法律好像都在保护这个凶手一样哦，所以都很多各方面都愤愤不平。
嗯，
在这里呢，那个就是说做一些解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这些相关的法律哦。
嗯，
一个有关少年事件处理法是说哦，我们一开始就是有假设少年人哦，因为他们年龄以及这个他们的这个行为能力等等，他是受限制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少年犯不可能是判死刑的。
是，
那我们主要是以教化为主，他的人生还很长，那既然我们不会把他就是说是永久与社会隔离，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是要给他泄愤，还是说以一个矫治为主。嗯，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让他一点自新之路都没有，什么都公开，所有人都知道他年轻时候做过这样的这个事，其实是他就可能再也没有任何回头路。
嗯，
我们今天即使给他回头路走，他都不一定走的，所以何况我们都不给他。还有就是说，我们不能假设所有的人他都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所以一开始在一个就是抽象或者系统性的设定里，就是不允许大家把少年的这个刑事资料给公布，因为要给他一个自新的机会。另外还有个人资料法里面，就是对于个资的部分，这个人的照片，然后属于个人的这些资讯本身哦。你有一些合理使用的一个范围，那逾越这个哦，我们通常就是说，你主观上你是要损害他人的目的，或者说你以自己的不法利益为目的，比方有一些报道媒体，他可能是他想吸引读者猎奇哦，他是为了盈利哦，他可能甚至他表面上他装的他是一个很义愤的样子哦，
是，
以前有一些数字周刊或者八卦杂志，其实他用词也许好像是正义的，但是其实他满足的其实都是一些重口味或者是偏狭的一些概念。
嗯，
那这种状况，其实各自的这个使用，其实它对于我们这个社会恢复这个安宁一点帮助都没有。
没
再说了，就是说，本身我们今天公布一个人的各自，我们批评他哦，让他社会性死亡。
嗯，
这本身其实有点像私刑。哦，我们对一个人的这个刑罚权的决定哦，是由国家来决定。对于一个少年人这个行为，我们当然可能可以讨论说，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投票或者说是民法，我们都下修了，或 会不会责任年龄我们也下修，这都可以讨论。哦，甚至说重大很残忍的这个少年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他判的重一点？
嗯，
我觉得这都可以。但是在法律没有更改之前，哦，因为我们有保护的这些规定，还有就是说各执法的这些规定，希望这些民众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的义愤，
嗯，
然后这个反而深陷自己于不法，
嗯，
反而这些这个搞不好这些少年他背后或者黑道，反而可以借由这些东西去提高，然后因为你构成要件是该当的哦，你主观有没有这个还在两可之间了，你当然我今天可以跟检察官讲说我之所以公布这个人的姓名他的照片，我是想提醒所有人要小心这个人哦，
嗯，
那当然你的目的可能跟你的这个语气和文章的文字如果是符合的，我们也可以一个信任，因为这是属于各自法的这个范围，如果你有一个合理使用的，这个在两可之间，但是关于少年事件以及各自法另外有行政法的处罚哦，就是你刑事上也许不构成，但是因为这里头就有一些主管机关
是，
因为你公布的话可能就会来要你罚钱要付罚款，所以如果说弄的时候今天坏人哦，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就是大家的报应思想，给他
是
严厉的处罚，反而我们基于义愤做些批评的好人哦，政府依法反而要给出一些罚款，这个东西反而就不是大家所乐见，所以我想那个新北地院他们当时赶快提醒大家我不要做这件事，绝对出发点其实是好意的，并不是说是替恶人张目了。
嗯，所以
多次说明一下，
没错。另外呢，吴先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因为他们都是未成年，就所谓的少年犯哦，就是说，他觉得这个少年犯跟成年犯，如果说现在大家都利用少年犯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刑事案件的话，是不是变成是一个社会上？变得是一个循环，他说难道这个都没有一个
我们其实本身法律有，是有对于如果说你今天犯罪者利用少年犯为之，其实这个成年人是要有一些加重的规定的，
嗯，
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说少年人的这个行为我们本身哦，因为这是在各国，就是说我们对于他的认知能力责任能力都有所这个就是说有所保留的这种状况下，那至于说我们现在也许如果医学或者很多东西可以证明哦，以前的人因为营养不良或者说是这个知识教育的不普及，我们认为一个人到十八岁他才有一个完整的辨识能力，会不会我们现在因为所有资讯都很发达，十五岁其实就可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
嗯，是，
对，
哦，
但是这个部分在我们修法之前，没有真正修法的，当然还是必须按照现有的法律去做处置。
嗯，是，我先想请教一下，少年案件哦，他说都基本上都在做保护，那他说保护跟刑事案件，若以这个成年差没几个月到最后变成是已经是成年犯的话，那个这个刑责要怎么算？
就是还是主要还是以他行为时的。这个
当时的嘛，对不对？
对对。那另外来讲说，虽然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已经犯下重大刑案的这个少年人，然后我们觉得给他便宜了，我怎么判得这么轻？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就是说有很多违罪的这个少年哦，因为适用了这些保护的这个规定哦，他事实上他有。接受到矫治，或者说他可以得到自新的这个机会哦，所以有时候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得通盘全盘的这样去考量。当然，我也赞同，其实就一些个案上来讲哦，这个应该还是对于特别如果说是残忍的一些状况哦，另外就是说是在立法的时候是这个想象，但是这个东西都是说是立法者哦，他们得去这个去考量，
还是要
我们现在既定的法律去架构之下是不能够去造法的。
嗯，是。那如果真的泄露到这个少年的刑事记录的话，哦，这个基本上刑事责任的话，是不是还是有所谓的行政责罚？一定还是有嘛，对不对？
对，如果我们今天把他的这些资料，他的这个刑事 资料给公布的话，本身会有刑事法已经新增的这个责法，这个是少年事件处理法里头有规定。倒是个资法的部分呢，我们说把一个人的个资公开，因为我们有一个主观目的的这个是否合理使用的这个部分，那个部分可能可以因为我们目的跟手段的这个正当性，我们或者甚至因为这个少年他已经公开了，他已经把他的照片公开你转传，这就不算行这个滥用他的
刑事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个资法它不会成立。可是如果今天这个少年他的这个刑事记录这个是必须要保密的，因为当初的设计就是说要给他一个执行的这个机会。对，
是，
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一些公司或者说一些特殊的这个组织我们不可以调查或者合理的查阅，只是说我们确认比方我们有一些岗位，我们希望他完全没有这类的这个记录我希望你自己提供，那他自己提供了那这个资料让你保密的，这个是允许的。所以不是说是绝对，但是说现在如果说他在哪边要开庭他的这个案号你把他拿了去转传，这个当然是不妥。那这种属于很多人也许是基于义愤，可是你义愤的这个行为就像这个人很多这个作奸犯科的人有的警察带他到现场等于要
模拟
的时候结果被附近民众追打一样，这个是私刑你这种私刑行为还是会成立伤害罪，无论你的内心是想得多正义的事情，总之这个不是你能做的事情
是我们还是交给这个刑事警察这个警方来做一个处理。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陈忠德检察官被我们解释的这么清楚让大家了解我们都知道生气，可是呢有时候生气有时候也要看事情的一个这个缓和嘛，对不对？好，那知道就是说了解说这个整个实际的状况再来做后续的一个处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忠德检察官，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